红林师徒见面。何道元尚道明啊，别的没说，先把佟林狠狠的教训了一顿，按新词说，严厉的进行了批评，说佟林，你太有点轻生了，一点挫折你也经受不住啊！人这一生七灾八难，再困难咬牙得顶住，何况有这么多人给你帮忙啊，你死得起吗？哎，你死了医疗白了，那些朋友怎么办？事儿怎么办？你父母怎么办？为师我们又怎么办？传授你这些年的功夫，实指望你顶门立户，把咱们内家功发扬光大，你可好，跑这要抹脖子来了，孽障啊！你想想你这么做对不对？把佟林给批评的大汗淋漓，哑口无言呐、啊！师父说的对不对呀、啊？何道元尚道明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，这哥俩你一句我一句，把佟林说的简直都有点站不住了。您看看人这师父对徒弟多么认真负责呀，这就叫师徒的感情。你不像社会上有些师徒名义上是那么回事，结果实质上截然相反，徒弟背后骂老师，老师背后骂徒弟，嗯，跟人家没法比呀。咱们单说何道爷训教佟林多时，这才猛醒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拉住佟林赶奔北面悬崖峭壁上系下了几根绳子，让佟林围在腰里头，一打招呼顶上有人往上拔，把佟林两位道爷都拔上去。佟林等到了上边才明白，闹了半天上的还不少人呢，其中还有位道爷，佟林这才看出来，闹了半天是师叔古道远，古道远还带了20多个小老道，都是背背宝剑，手拿绳索。心说他们老哥几个怎么凑在一块儿了呢？也不敢多问，离开这个地点往前走了要么10里地左右，有一片小竹林，竹林掩映下有一座不大的小庙，叫五道庙。推着脚门进去，佟林来到正房屋里头一看，还端坐着一位道长，身穿鹅黄色道袍，蛙龙道冠，面如晚霞，隐然飘洒千心，背背宝剑。佟林一看呢，见过，好像就李英见孙亮那回认识这道爷，哎呀，想起来了，正是自己的师大爷庄道琴太虚上人。至此这四大隐士全都聚齐了，师父师伯师叔都在。佟林赶紧倒身下拜，庄道爷伸双手相搀，拉住佟林，感觉到万分惭愧，还传呐、啊，哎，师伯对不起你呀、啊，你看我这两位师弟收了你这么个徒弟多光彩，可再看看师伯我收的徒弟李坤李太极，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，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，我欠你的情啊。不过海川你放心，我想什么办法也把欠你的情给弥补上。 何道元上道明在旁边一听非常高兴，海川还不跪倒谢过师伯吗？给提醒，抓住这机会别错过。庄大爷说要弥补这个情，那就不是一般的。统领赶紧倒身下拜谢过师伯，等他站起来大家跪坐，统领仗着胆子这才问师傅、师伯、师叔，你们老四位怎么凑到一起了？怎知我被困镇海川？何道元闻听冷笑一声，海川，呵呵，也慢说你被困镇海川，甚至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遭所遇我们全都知道。当你出事下山不久，我们一直在暗中跟踪，一直跟着你，现在你知道吗？喂呀，统领这才知道老师一直在后边跟着来的，心说幸亏我没做坏事，我要做了坏事，老师要清理门户，我这脑袋早都搬家了。另外也想到老师用心良苦，把一腔的心血全花到自己身上，我要不好好做人，我要不好好的学习，我对不起我师父，师父师父胜过父亲。佟林激动的热泪盈眶。后来何道爷接着说，这不你在八卦山五镇赌输赢，后来上当受骗，法禅等人带着韩宝、吴志广逃往玲珑岛，司徒朗把他们接受了，一直我们在暗中跟着，这些事情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。海川呐，你不必难过，也不必着急，有道是该报未报，时刻没到，时刻一到一切全报，谅韩宝、吴志广到了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跑不了了，你这官司该出头了。哎呀，佟林天这个高兴，多谢恩师。这四位道爷一商议下一步怎么办，让古道远负责侦查敌情，掌握玲珑岛里边的变化，封锁周围的江面，千万别让韩宝、吴志广再跑了，还要保护国宝别受损伤。古老剑客领命而去。另外何道元、尚道明请示了师兄之后，派人打听玲珑岛外边的情况。到了第二天，有人回来禀报说，现在八卦山出动了无数战船，铁扇寺那方面也来了好几百人，两家兵合一处要攻打玲珑岛，免不了江面上是一场血战。哦，师兄，既然如此，该着咱们露露面了吧。庄道也点了点头，贤弟所说极是，咱这有船吗？船只早准备好了，小船三只就在江心后面。好吧，海川呐，咱们爷几个也一块起身吧，赶奔玲珑岛前山参战。扎实，这回佟林腰板更硬了，有两位老师和师伯，怕什么的？就这样，弃岸登船，水手搬桨摇弩，哎呀、哎！直奔玲珑岛的前面。咱们话分两头。单说镇东峡侯亭，前文书咱说了，他劝佟林回去，佟林不听，东峡没办法， 他同林界滩玲珑岛有个三长两短，因此答应跟同林双双探岛。结果一登上岛子，同林撵黑影下去了，东霞就晚了一步，手擎小听风宝剑紧紧跟随，再找同林踪迹不见。东霞一跺脚，哎呀，海川呢，要了我的命了。来回的走了六遍也没找着同林呢。东霞自觉着同林是凶多吉少，因为他知道玲珑岛一步一个消息，一步一个埋伏，肯定同林是中了机关埋伏了。东霞不敢耽搁，顺着原路回去，弃岸登船，让船只一掉头回八卦山。等到到了八卦山呢，这天就似亮似不亮了，这个家里都乱了套了。为什么呢？丢俩人，佟林没了，东霞没了。大家坐这一参考，甭问，这两个人的家伙都没留下，肯定奔了玲珑岛了。暗自埋怨镇东霞，说佟林年轻火气盛，你那么大年纪跟着凑什么热闹？不管怎么说，你应当把他劝住，你怎么还帮忙啊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正想准备船只赶奔玲珑岛看个究竟，东霞回来了，佟林没回来，王师傅、南霞、北霞、李坤都站起来了。没等东霞说话呢，众人就问开了：“海川呢？海川呢？海川哪去了？您上哪去了？”东霞一跺脚：“各位，惭愧惭愧，是这么回事。”众人闻听无不惊骇，刹那间大厅里鸦雀无声，每人脸上罩着一层乌云，就感觉到佟林恐怕要完呢，但是谁也没说。你看刘晓在旁边听见了，一听师兄没回来，恐怕要出事，牛小都不干了，嗷嗷直叫：“我师兄上哪儿去了？我找我师兄，你们怎么他妈都不言语？我找我师兄。”他带头一喊，年轻人也说了话了：“各位老前辈，低着脑袋伤心有什么用啊？干脆拉家伙带队伍攻打玲珑岛，要看看我老师、我师叔究竟如何。对，攻打玲珑岛。”事到现在，谁也没有良策了，再沉稳的人也沉不住气。李空跟王石谷、北侠、南侠众人一商议，只好如此了，马上派人赶奔铁扇寺，通知雍亲王胤禛，让铁扇寺的英雄好汉准备快船，赶奔江心集合。你算他们办了多少事儿？单说铁扇寺的雍亲王，就等着佟林的信儿呢。佟林这一离开他，胤禛都没脉了，坐不稳，立不安，耳鸣眼跳，心思烦乱，怎么那么难受？他就怕出事，结果出事了。向他禀报事情的人一说，佟林夜探玲珑岛至今未回，雍亲王是半晌无言呐。哎呀，海川呐，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本爵，我也不活着了。雍亲王眼珠子都红了，在这上千名的英雄好汉当中，抽出来400挂零的人，列队到江边，租用民船，是打鱼的那民船呢，全包下来了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 就这样领了一支队伍赶奔八卦山。等他们到，八卦山的船队早都恭候多时了。众人把雍亲王接上飞虎舟，正中央摆了把椅子让他坐下，老少英雄过来参见王驾。雍亲王往左右看看，独不见佟林，那心都碎了。他问大伙：各位侠客爷，你说海川能不能出事啊？说呀，海川能不能出事？北侠只好过来安慰王家千岁：只管忘安，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一定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不会有事的。南侠也说：无量天尊，王家放心，贫道会蚂蚁神像已经给他算了一卦，海川不会有事的。哎，大愿如此。既然人马已经集合齐了，赶紧赶奔玲珑岛吧。是，就等王爷您了。各位啊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我说咱们两方面加一块能有一千多号吧？太有了，这么多人没个负责的怎么能行呢？你们选拔一个当家人吧。爷，我们早都推选好了，这个当家人非爷莫属，就是您了。您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，您现在也可以说是水军都督，我们大家听您的。我，哎呀，我哪会领兵带队指挥战斗？王爷，您别客气，海川平日没少跟我们讲，您了熟读兵书，孙子兵法，您都啃烂了都，您还客气什么？指挥这点人在您身上来说信手得来，王爷您就别客气了。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愧领了。雍亲王怀抱令旗令箭往虎头舟正中央椅子上一坐，两边的船只雁翅拍开，雍亲王吩咐一声：擂鼓开船。咕鼓响三通，这船队就开动了，是直奔玲珑岛。那么多的人，那么多的船，是压江而来。路上无话，到了玲珑岛的正岛，正岛哪东边？这是属于正面，也是属于前边。船只抛锚，雁翅拍开。唯独雍亲王这只坐船往前探出一块去，胤禛站起身形打凉棚观看玲珑岛。啊，这个岛子长得可是形可特殊啊，根细脑袋大，戳在江心跟独头蒜那个形式差不多少。我们海川就在这里面呢，不知是死是活，是被擒了，是遭了不测了。海川呐，你知道我胤禛来了不？哪怕我们把岛子给打平，也要查看个水落石出。海川没事，我们把你救出虎口；海川一旦遭了不测，我要把这里的人是斩尽诛绝。一个不留啊，江水染红了也得给海川报仇。您瞅瞅这爷俩什么交情。雍亲王对佟林呢，120个够意思，这玩意可不是演戏，这是发自内心的。雍亲王吩咐一声：来啊，讨战。这头一讨地骂阵，山上的人禀报司徒郎了，司徒郎冷笑了一声：呵呵呵呵，他妈的来的，世界上真有这种不知死的人？ 他也没打听打听我司徒朗何许人也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我叫他们有来无回。来了，准备战船亮队。法禅在旁边一听过来了，阿弥陀佛，大哥且慢。哎，什么事儿兄弟？
不能亮队。
据方才报事的人讲，他们人多势众啊，我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。以贫僧之见，我们这座玲珑岛易守而难攻，您了干脆就不勒他，也不理他，闭门不战，他爱怎么叫唤怎么叫唤，爱怎么咋呼怎么咋呼，靠近了咱就揍他，到了时候他自然就退去了，咱们这就叫以逸待劳。我大哥何必亲自领兵出战呢？法禅呐、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一年惊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你是不是叫那伙人把你吓怕了？干什么不打呀？我要闭门不战，那等于贪生怕死。今天我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的厉害，这话我说了算，你少插言，列队。司徒朗就是这么个脾气，说一不二，吐吐嘛是个钉，法禅怎敢再说话呀？何况这也不是他家，他跑这住着是客情，求人家庇护，这就更显得心虚，不敢多言了。外边列个队，司徒朗抱着日月五星轮，带着强硬的十几个保镖，登上飞虎舟，来到江面。两军对员，司徒朗在椅子上蹲着，这位没人形，抓耳挠腮的，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蹲着的。他往对面看了一看，哎，法禅呢？弥陀佛。我对面椅子上坐那个抱旗子那个，他是谁？法禅看了看，啊，大哥，这就是同林的靠山呢，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，当今皇帝的四儿子。同林要不靠着他，能有今天吗？啊，嘿嘿，他也来了，听我的啊。抓活的，我把国家四皇子生擒活拿，我瞅瞅他跟咱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同。呵呵，来的人头挺齐呀，大概都来了。我对面哪个是头？跟我说几句话吗？雍亲王一看呢，一个小老头在椅子上蹲着，摇头晃脑，咋咋呼呼的，不知道他说什么。雍亲王问身边的众人，这个人是谁？李坤赶紧介绍，爷，这就是司徒朗啊，他就是玲珑岛的岛主。不是东西，偌大年纪连个稳当劲儿都没有，搬不倒骑兔子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此人乃罪魁祸首，绝不能叫他逍遥法外。李坤，过去跟他搭话。谢谢爷。李坤站到船头上，点手换小船。小船到了江心，离着大船不远，李坤飞身行上了小船。这船只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刷啦一打行，李坤这才说话：司徒朗，我李坤跟你说话。司徒朗往前凑了凑，站到船头上低头看看，啊，我当是谁呢？李坤呢？问李坤呢？我跟谁说话？我不能跟你说话，为什么呢？ 你是个软骨头，你不配跟这人们说话，我得找那英雄好汉，你给我滚回去，滚。那李坤叫混元侠呀，当着两方面那么多的人叫司徒朗羞臊一顿，实在有点挂不住，混元侠晃太极图。